上回书说到赵云取下贵阳，贵阳太守赵范跪在刘备跟诸葛亮面前，就把赵云兵取贵阳的事情详详细细的回禀了。刘备刘玄德很佩服赵云的人品，刘备也愿意赵云能够娶了赵范的家嫂，所以就劝赵云：子龙将军，现在贵阳已然拿下，你立下盖世功劳，怎么样？是不是能够答应赵范娶他的家嫂为妻，也是美事啊？赵云躬身一礼：主公啊，天下女子不少，嫌我赵云名誉不利，将来何患无妻呀？赵云这意思呢，将来我大功告成，我娶个媳妇儿算什么呀？我为什么偏偏要娶赵范的寡嫂樊氏呢？赵云没答应。刘备一挑大指：刺龙将军，你真丈夫也。确实赵云做的事让人心服口服。然后刘备跟诸葛亮一商量，就把赵范的绑绳松开了，仍然让赵范做贵阳太守，然后重赏赵云。贵阳的事情安顿好了，张飞过来了：大哥，子龙将军得了贵阳，难道说我张飞是无用之人吗？您给我3000人马，我立刻兵取武陵，生擒活捉太守金旋，现在军师麾下。诸葛亮非常高兴：好吧，翼德将军要去是可以的，不过要答应本军师一件事。军师，你先说说哪件事？翼德将军，前者你跟子龙将军争得带兵兵取贵阳，子龙将军立下军令状而去，今天三将军你要兵取武陵，也必须给我立下军令状，我才让你前往。好好好，俺老赵就立下军令。张飞立下了军令状，诸葛亮给他一支令箭，让他调3000兵兵发武陵。张飞高高兴兴带着3000大兵就杀奔武陵界口。武陵太守姓金，叫金旋。曹操大兵南下的时候，金旋已然归降了曹操。现在张飞指挥3000大兵，人马已然到了武陵界口了，金旋得报了，马上升座大堂，把手下的将校集合在一起，商量商量到底如何迎敌。金旋手下纵使官姓巩，叫巩志，躬身一礼：大人，刘玄德是大汉皇叔，仁义布于四海，再加上张飞张翼德胯下马掌中枪，天下无敌，我看太守大人不可迎敌，是不是归降刘皇叔啊？没想到纵使巩志说出这句话来，金旋是勃然大怒，啪用手一拍桌案：刀！胆大巩志，而今我武陵是曹丞相所管，刘备的兵将来了就应该杀上前去，你为什么劝我归降？难道你跟刘备有勾结吗？不是，太守大人，刘备确实是一位仁德之君，我劝您还是以归降为上。好啊，仗还没打呢，你就乱我军心，来呀，把巩志给我推出去杀！他这命令往下一传，手下人刚要过来捆这巩志，大堂之上所有的人全跪下了，因为巩志这人人缘特别好，大家伙跪在地上苦苦哀求：太守大人，两军对垒还未交兵，先斩家人，于军不利呀。金旋一看，只好往下压了压寒气儿：好吧，看在众人的份上，先暂时不杀巩志，待我出兵战胜张飞之后，再杀不迟， 尔等站立，谢太守大人。大家伙儿才站起来。金旋用手指着巩志，我告诉你，我指挥人马前去迎敌，你替我好好看守这座城市。遵令。巩志没有办法，只好答应金旋镇守这座武陵。金旋全身披挂整齐，点齐了5000大兵，离城20里迎敌张飞。把营寨刚刚扎好了，探马前来禀报太守大人，张飞的人马已然到了，好响炮出兵。金旋跨下马，掌中一口大刀，带着3000人马撞出营外，把阵势裂开了。阵势刚刚裂好，对面张飞的兵将铺天盖地而来。张飞一马当先，高声喊嚷：对面何处兵将？俺老张来也！金旋跟手下的兵将抬头一看，这张飞呀，不由得就吓了一跳，全都出声了。见张飞就地一片乌云盖，马上将军无比赛，头戴冰铁荷叶盔，一朵红绒顶门寨，身披大叶假连环，通口兽面喷水怪，手持丈把蛇矛枪，马令疆场敌人败，那张飞的气势就能把金旋的兵马压倒。张飞掌中大枪来到两军疆场，后边队伍把阵势裂开，张飞高声喊嚷：何人敢跟老张对敌？来来来，借俺老张这条大枪。张飞这一嗓子，没想到金旋掌中大刀瞧着他，没敢催马往前。金旋手下的兵将赶紧勒动催战鼓，不如战鼓响了。金旋瞧着张飞直发愣，心说张飞怎么这么勇啊。金旋往回一回头，众位将军何人撒马跟张飞一战？这金旋不出马，他问手下的战将，你们谁敢撒马跟张飞一战？这些战将心说，您叫了半天号，您为什么瞧我们呢？所有的战将看着金旋谁也不出战，把金旋气坏了，回过头来往前一催马，举手中大刀：张飞，你接我金旋这口刀。张飞往前催马，把丈八蛇矛枪在手中一捋，对，金旋，你敢接俺老张这条大枪吗？俺老张来也！哇呀呀呀呀呀呀！张飞这一叫不要紧，金旋这口大刀直哆嗦。那没办法，只好阵前杀敌。张飞大枪啪，颤枪枪尖就奔着金旋的哽嗓咽喉来了。金旋拿大刀往出一磕，张飞撤枪，算枪算，哒，带着风就奔着金旋的腰打来。金旋拿大刀往出一磕，俩人二马一错蹬，应该圈回马来再战。金旋心说：“我不打了，我打不过呀。”金旋催马归阵了，那张飞能不追吗？张飞一马当先，张飞的手下兵将往上一冲，金旋的兵将头改尾，尾改头，跟断线风筝一般，就奔自己的武陵城这撤。他们的兵将跑得快，人张飞的兵将跑得也不慢呢。等走到城边了，到了护城河吊桥这儿了，金旋到了吊桥口这儿，后边张飞的兵将已然到了。金旋勒住坐骑，抬头高声喊嚷：开城！没想到这句话刚一落地，城上头梆梆梆梆一阵梆子响，乱箭齐发，就奔着金旋金太守射来了，把金旋吓坏了。抬头一看，呀，金旋明白了，城头之上架着强弓硬弩，当中间站着一个人，手扶城墙，以定护身栏，正是手下的纵使官巩志。巩志，难道你真勾结刘备？巩志用手一指：金旋， 这是你不顺天时，自取灭亡。我跟咱们城中的百姓都愿意归顺刘皇叔。把金玄气得直哆嗦，晃身行，擦啷啷甲叶声音响，手中大刀刀头刀转就颤了。好你个巩志，等我杀进城去，将你碎尸万段。嘿嘿，你这辈子休生妄想吧。巩志手里拿着弓，从走兽湖中抽出凋零剑，刃口填弦，弓开如满月，箭出似流星，吧嗒，弓弦一响，这支箭就射下去了，砰，正射到金玄的面门之上。哎呦，扑通一声，金玄就坠于马下，这大刀也撒手了，马也落了荒了。张飞手下的兵士往前一拥，就把金玄的人头割下，然后呈交三将军。张飞一看是哈哈大笑，来进城。巩志这时候把城门已然开了，吊桥已然放下了，亲自迎接张飞进城，把张飞请到衙门，就把金玄的印绶还有武陵的地定钱粮册全都呈交三将军。咱们书以简洁为妙，张飞料理城中的事情，就让巩志拿着印绶地丁钱粮册派人跟着，让巩志到贵阳面见皇叔刘备。当巩志见着刘备了，把印绶呈上，刘备非常高兴，就跟诸葛亮一商量，让巩志带金玄之侄镇守武陵，身为太守。刘备跟诸葛亮亲自到武陵安民，把武陵的事情处理完了，诸葛亮就跟刘备说，主公，您给关将军写封书信。刘备当时就明白军师诸葛亮的用意，提起笔来给关云长写了封书信。信中什么意思呢？告诉关云长说，赵云赵子龙已然拿下贵阳，你的三弟张飞张翼德已然取下武陵，看看关云长说什么。写好了书信之后，命一个小校骑着快马到荆州给关云长前去下书。关云长打开书信一看，子龙将军兵取贵阳三千兵，三弟翼德兵取武陵三千兵。好，诸葛亮立刻提笔写了一封回书。这封书信告诉刘备说，我听说长沙这座城还没取，如果大哥看得起我，可以让我关云长跨下马掌中刀，带领兵将兵取长沙。刘备看完这封书信，把信交给诸葛军师，诸葛军师点了点头，就派张飞带着兵赶奔荆州，把关云长换回来。咱们说不说废话，张飞镇守荆州，关云长来见刘备诸葛亮。诸葛亮就跟关云长说，关将军，赵云赵子龙取了贵阳，翼德将军取下武陵，都带着三千兵。二将军，你现在请战要兵取长沙，长沙太守姓韩叫韩玄，这个人倒不足为虑，可是韩玄手下有一员大将，姓黄名忠，字汉生，南阳人，当初他是刘表帐下的中郎将，刘表的侄子刘盘是长沙太守，所以刘表就让黄忠来帮助刘盘镇守黄沙。后来韩玄当了长沙太守，老将黄忠就保着韩玄坐镇长沙。这位黄老将军年近六旬了，别看他年纪大，却有万夫不挡之勇。云长将军，你可千万不要轻敌，如果你去取长沙，要战胜黄忠，所以必须多带人马。关将军，我给你一万兵如何呀？哎，关云长用手捋胸前的五柳长髯，微睁丹凤目，军师，你为什么长别人锐气，灭自己的威风？ 荒中，只不过一个老族，何足惧哉？我关云长用不着带3000兵，只带500儿郎笑刀手、关平、周仓足矣。到了长沙斩黄忠、韩玄之头，献于军师麾下。刘备摇了摇头：“二弟呀，你可不可轻敌？军师的话说得太对了，你就不带10000，也得带5000兵啊。”大哥，小弟出战500小刀手足矣。关云长不听劝。这时候诸葛亮就跟刘备说：“既然如此，就让二将军前去吧。”关将军听令：“末将在，你带领本部人马立刻杀奔长沙，兵取长沙是你大功一件，遵令。”关云长伸手接过令箭，点齐了500小刀手，带着小将关平、大将周仓往长沙进发。这个长沙太守韩玄呢，性情非常的暴躁，而且对于手下的将吏，说打就打，说骂就骂，说杀就杀，没有一点爱民之心，所以长沙的官吏、长沙的百姓都非常厌恶韩玄。关云长指挥人马前来兵取长沙，韩玄得报了，马上升座大堂，跟手下文武官员商议：“众位将军，列位先生，现在曹丞相已然回归许昌了，而刘备得了荆州、襄阳，又取下零陵、贵阳，今天派关云长来取我长沙。你们也知道，关云长胯下赤兔马，掌中青龙偃月大刀，天下无敌，谁敢杀上前去迎敌关云长？”韩玄话音刚落，老将黄忠迈步走到桌案前，插手施礼：“主公，请您不必忧虑，凭我黄忠胯下马，掌中这口佝偻古钺象鼻大刀，凭我黄忠这张弓，来1000个死1000个，来10000个死10000个，何惧小小关羽？”太守韩玄高兴了，谁不知道老将黄忠的本事，年近60了，而且还能力开2弹弓，射出箭来是百发百中。这2弹弓到底有多大的力气？古时候1弹等于240斤之力，120斤为1弹呢、老将黄忠多大的力气？60岁的人了，能力开2弹弓，而且射出箭来百发百中。太守韩玄十分高兴：“好，老将军技高奋勇，何愁不保着我长沙城池？”这时候又有一员大将挺身而出：“太守大人，用不着老将军出马，只要我出城杀上前去，就能活捉关云长，献与太守麾下。”韩玄一看，是自己长沙管军校尉，姓杨，叫杨凌。好，既然杨将军愿意出马，我就给你1000兵，你立刻杀出城去。遵令。杨凌一声遵令，点齐了1000兵。指挥人马杀出长沙，离长沙50里地，老远就看见关云长大兵沉头起出，关云长的兵到了。杨凌吩咐一声：“来，我兵把阵势列开。”炮声一响，两杆门旗开出，1000大兵列得一字长蛇阵。刚刚把阵势列好了，关云长的兵马已然到了。关云长看见对面敌人的兵将列开阵势了，也传下命令列阵。500儿郎笑刀手列开阵势，关云长胯下马，掌中刀，压住全军大队，左边是小将关平，右边是大将周仓，两军人马把阵势列圆了。杨凌催坐下马，掌中大枪，来到两军疆场，勒住坐骑，压大枪，高声喊嚷：“对面刘备的兵将， 你们只不过仗着江东的周瑜才能暂且活命啊，竟敢取荆州取襄阳，今天来兵取我长沙吗？我杨凌大枪之下而是难讨公道。把关云长气坏了，关云长心说无名小辈，让小将关平周仓压住全军大队，关云长催坐下赤头马，掌中青龙偃月大刀，直奔杨凌。杨凌，你见过关某这口大刀吗？说着话唰的一下，这口大刀力劈华山，就奔着杨凌来了。杨凌立刻拿枪往出招架，关云长大刀往回一撤，砍，进步撩阴刀，就奔着杨凌肋下来了。杨凌拿枪往出一磕，俩人二马一搓动，关云长心说行了，就这三刀吧，唰，青龙偃月大刀往杨凌身背后一转，刀刃往下一沉，整是杨凌的脖梗子，一刀就把杨凌砍于马下。杨凌的一千兵吓坏了，哎呦，今天看见关云长这口刀刀法绝伦，这一千兵立刻撒腿往回就跑。关云长高举青龙偃月刀，我兵杀，带着五百二郎笑刀手，小将关平大将周仓就往下苦苦追赶杨凌的残兵败将，一直追到长沙城下。这时候太守韩玄正在衙中呢，等待杨凌的消息，所以杨凌的残兵败将往回一跑，守城的兵将看见了，马上到衙中禀报韩玄。太守大人，坏了，杨凌的残兵败将往回跑，后边可能是关云长的兵将追杀啊！没想到杨凌兵败关云长刀下，黄忠听令，末将在，你立刻点齐兵将杀出城去，给我截杀关羽，给杨凌报仇雪恨，我亲自登城给你观敌料阵。遵令。老将军，你带多少人马？太守大人，我听说关云长此次杀奔长沙只带着五百儿郎笑刀手，既然关云长带五百，我黄忠也请求带五百兵丁杀出城去。好，老将军，我就给你五百兵立刻出城。遵令。老将黄忠点齐了五百兵，三声炮响杀出城去。太守韩玄亲自登城观敌料阵，关云长这时候指挥五百兵已然杀到长沙城外，长沙城吊桥扯起，城门紧闭，杨凌这一千残兵败将就在护城河边上待着，也不敢进城，因为人家没开城门呢。守城的兵将没有韩玄的命令是不敢开城，恐怕关云长追进去。关云长五百儿郎把阵势列开，是严阵以待。时间不大，听见城中炮响，吊桥放下，城门开了，又打城中撞出五百兵，过了吊桥把阵势裂开了，当中间两杆门旗往左右一分，大旗之下一员老将跨下马，掌中刀压住全军大队。关云长知道这员老将必然是长沙黄忠黄汉升，关云长战长沙，关黄对刀，下回再说。